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1号23点，巴黎时间10月22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0月22号早6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启叙利亚和平的外交转型时代。特朗普宣布允许公布数千份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害案的机密档案。揭露中国体育界兴奋剂丑闻的队医薛印贤已经前往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保护。中方欲并购又一家德国机械设备生产商。捷克立法选举结果出炉，民粹主义党首富翁安德烈巴比斯大举获胜，极右翼异军突起。西班牙分裂局势恶化，马德里中央政府扬言罢黜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之席位。日本周日早间立法选举正式启动，安倍晋三意欲留任至2021年。下面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自2014年开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攫取了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投地。本周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启了叙利亚和平的外交转型时代。特朗普的这一声明是通过白宫的公告发布的。他表示，随着叙利亚首都以及大片领土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被解放出来，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哈里发的结束。特朗普表示，和美国并肩作战的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也宣布叙利亚进入了新的阶段。叙利亚官方新闻社周六宣布又一次攻占了霍姆省的一个重点城市，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正在溃败。特朗普预计叙利亚局势将快速向新阶段过渡，美国将支持叙利亚地区安保和军事的力量，使得叙利亚的暴力停止，让该国见证持久的和平，让恐怖分子们停止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他强调，美国将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一同支持外交协商，停止暴力，让难民回到家园，开启叙利亚政治转型阶段。但是特朗普并没有提及华盛顿到底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安排的是何种结局，也没有提到俄罗斯在谈判当中的角色扮演。欧洲方面一直坚持要求巴沙尔离任，但是特朗普强调要让叙利亚人民自行做决定，外界要尊重叙利亚人民的决定。截至目前，七轮有关叙利亚政治未来的讨论会没有达成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主导的在埃斯塔纳召开的第二轮相关会议则决定了外国势力干预下的停火区域问题，这将允许显著地减少暴力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六宣布允许公开数千份有关总统肯尼迪被害案的机密档案，这些档案已经被尘封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的尘封也让很多阴谋论悄然升起。1992年的一项法律强制要求公布该案涉及的所有文件，但是某些封存的档案除外。这些封存的档案的到期时间正好是今年，也就是2017年的10月26号。特朗普通过推特表示，如果没有新的消息的话，我作为总统将允许被封存很久、被列为高级机密的约翰·肯尼迪档案公开。他表示，其实仍然有权利保留某些秘密的存在，这是出于安全的考量。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众所周知，肯尼迪遇刺案发生在美国中部时间1963年11月22日12点30分。时任美国第35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与夫人杰克林·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长约翰·康奈利夫妇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巡视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总统轿车突然遭到不明枪手开枪袭击，肯尼迪本人不幸经抢救无效后中弹身亡。事件发生后，首要嫌疑人被捕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于事发两天后在转移过程中被当地的一家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开枪打死，而整个过程也被在场的电视记者们记录和直播在了全美国民众的眼前。此后，卢比本人也离奇患癌并死于狱中，从此该事件死无对证。而由继任总统约翰逊下令成立的国会沃伦委员会在经过了10个月的调查后，却在1964年9月发表的官方报告中指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是当时处于高空射击的奥斯瓦尔德个人所为。而随后参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在70年代中期的再次调查中却确定，肯尼迪之死或许是密谋的结果，事发现场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名枪手存在，但其具体身份和幕后支持则不得而知。 根据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大量的相关调查文件已被当局公布，但还有大约3100份的机密调查报告和已被公布的报告中经消去的部分，则按要求将在25年后经过新总统的同意才能决定是否首次对外公开。对此，特朗普则在本周六于下周四文件保密大限到来之前通过推特宣称，取决于进一步的消息，我作为总统将允许那些长久以来被封存的肯尼迪机密资料公布于众。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事件已经过去了近54年，但其至今仍然存有大量的疑点，包括有证据显示，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三年中，18名涉案重要人员相继死亡，而到了1993年，更是有115名相关人士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与此同时，全世界大量的书籍、回忆录和影视作品都围绕该事件展开，对于肯尼迪遇刺和幕后凶手究竟是谁，也众说纷纭。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曾在去年的大选中指责初选竞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特鲁·克鲁兹的父亲与该案有关。
以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允许公布数千份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害案的机密档案，本台记者福林的介绍。这个星期六，德国的国营电视一台发布消息，表示已经确认揭露中国体育界系统性兴奋剂丑闻的队医薛印贤已经抵达了德国，他已经提出了政治申请的避难。薛印贤曾经揭发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系统性的体育界兴奋剂丑闻事件，表示被革除了职位，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夕遭到了人身威胁。他曾经表示有八个人前往他的住所，警告他称不能对有关兴奋剂的事件说话。薛印贤表示，有时候这些人凌晨五点会给他家打电话进行威胁，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他的揭发事件而丢了工作。薛印贤现年79周岁，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关中国体坛系统性兴奋剂事件要追溯到2012年，称自己如今在他的国家已经不安全了。几个星期以来，他在德国生活，暂时住在一个难民收容中心之内。德国电视一台援引他的话表示，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大规模使用过兴奋剂，很多奖牌都要归功于使用兴奋剂，那个时期他们得到的所有国际奖牌都应该被撤回。薛印贤在70年代曾经担任中国多个国家队的队医，其中包括中国当时引以为傲的体操项目。他表示，和兴奋剂相关的人数绝对不止一万人之多，从地区性选拔开始就已经有兴奋剂的阴影存在了，当时人们都说使用兴奋剂是为了更好的报效国家，拒绝使用兴奋剂就会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谁把国家置于危险，谁就要进监狱。根据薛印贤的表述，中国体制只有一个目标，那便是确保运动员在国际舞台上不被查出是兴奋剂阳性，而他本人则接诊过使用兴奋剂而出现副作用的11岁至14周岁的儿童。德国一台表示，其记者团队曾经试图和中国奥组委以及中国体育部门取得联系，但是从没有得到过回音。继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被中国美的收购之后，德国又一家机械设备生产商可能会被中方并购，这次的潜在中国买家是中国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上海电器以及德中投资商德中资本。详情请听本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机械制造属于中国战略上计划购买的行业，继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被中国美的并购后，德国又一家机械设备生产商 FFT 可能会被中方买下。 FFT 按字面翻译是灵活的制造技术集团。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公司、上海电器和德中投资商德中资本均对收购 FFT 的生产系统感兴趣。两位企业出售业务知情人向路透社表示，作为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生产者，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获得购买权的希望最大。总部位于德国南部富尔达的 FFT 为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家用器具工业提供生产设备，售价可达6亿欧元。企业2015年拥有2200名员工，总产量达6亿3800万美元。企业所有人为企业家赫尔米希，该企业出售业务由摩根士丹利银行来进行。 中国美的并购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时，曾引起德方对技术可能流失和德国工业基地可能受到削弱的忧虑，但美的并购后继续投资库卡，消弭了部分忧虑。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本周六，西班牙马德里中央政府宣布准备采取强力手段阻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其中包括威胁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普格德蒙的主席之位将会被罢黜。面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寄出的罕见强力威胁，普德格蒙本人在周六晚间的一场电视公告中回应道，这是弗朗哥独裁时代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人民遭受过的最恶劣打击。普格德蒙的这场演讲被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播出。同时，警方表示巴塞集结了大约450,000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群，谴责马德里中央政府的打压。普格德蒙同时用英文向欧洲发出呼吁，称欧洲价值观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他同时警告西班牙人，更多的欺负人的事情还会到来，欺凌远没有停止。此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援引宪法的第155条，要求上议院给予他权力解散加泰罗尼亚的议会，以便在最长6个月之内召开地方选举。拉霍伊还希望停止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职能，由西班牙中央国家部门接管，度过这特殊的时期。他保证到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不会被暂停，但是马德里方面做出的系列举动却让加泰的人担忧。从加泰自治区的警察到公营的广播电视台再到地区议会，马德里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收归囊中管辖。对此，加泰地区议会主席谴责这是一场政变，地区主席则坚持要求召开议员全会共同解决的方案。本周四他警告到，如果马德里方面胆敢启动宪法第155条条文，他将会召开地区议会宣布独立。取消住房税的法案本周六在法国的国民议会进行投票表决，该草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大选期间的重要承诺之一。现在法国国民议会占主导席位的是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和民主联盟党派，大部分都赞成，而右派和极左翼则反对，最终票数65票赞成，14票反对，3票弃权。法国国民议会对某些法案进行投票只需要当天参加会议的议员所投票，无需全部议员的参与。公共的账务部长杰拉德·达曼南表示，逐渐取消住房税的法案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时刻，这将把将近100亿欧元的购买力还给法国的居民。有关逐渐取消住房税的进度表，2018年将会减税 30%， 2019年减税 65%， 2020年全部减掉。住房税的逐渐取消将涉及到大约17,000万个家庭的利益。目前的住房税当中的 36% 用于地区公共的建设，逐渐取消住房税造成的资金缺口将由法国国家来填补。但是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认为，马克龙天真的想法将导致法国国家无法填补这一空缺。本周五到周六的捷克立法选举结果出炉了，被誉为捷克版特朗普的捷克民粹党首安德烈·巴比斯大举获胜。本次捷克立法选举也见证了极右翼反欧盟同时反移民的党派的崛起。截至周六的夜间，捷克官方公布已经计算了 99.9% 的选票，民粹党同意党获得了其中 29.7% 的选票，相当于78个下议院的席位。捷克下议院共有席位200个，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怀疑欧洲的右派，获得 11.3% 的票，相当于25个席位，反现行体制的党派获得 10.8% 的票，相当于22个席位，以及极右翼党派获得了 10.6% 的票，相当于22个席位。结束任期的捷克总理索伯特卡则被民众无情地抛弃了，他的党派社会民主党本次只获得了 7.3% 的选票，也就是15个议会的席位。民粹党同一党在竞选期间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对接纳移民、反对欧元区。党首巴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感谢150万名选民，竞选结果好得超过我们的预想，我们没有想到在虚假信息矛头对准我们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在胜选演讲当中，党首巴比斯不止一次提到他其实是支持欧盟的，并表示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将他划分为反欧盟的阵营。他同时强调，他党派并不是反对民主的，而是正在为争取捷克在欧盟区以及北约内部的权利而斗争。他同时呼吁欧盟进行反思，停止宣传一个欧洲两种速度。 日本首相岸本晋三启动了立法选举的提前举行，本周日早间日本的民众可以将前去投票站投票。岸本晋三本次希望再次带领全世界第三个经济体向前走。经历了两周的拉票活动，各个投票站在日本当地时间七点开门，阴雨天气将会持续到投票站的结束，选民的投票时间截止到晚上八点左右。前两次的日本立法选举已经遭遇到了投票参与人数大幅下降的问题，2014年12月的投票率跌至 52.66%。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福林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于本周六针对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事件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审议接管当地政府自治权的措施。而在会议结束后，拉霍伊代表马德里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依照1978年宪法第155条内容规定，将解除独立派领袖加泰地区现任领导人普伊格蒙特的职务，解散地区政府，并将尽快在六个月内启动地方选举的进行。他还表示，中央政府并不准备废除加泰的自治区的地位。消息传出后，普伊格蒙特率领加泰独立派45万支持者上街抗议了来自马德里政府这一不公的决定。同样在当天，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则宣称，该国进入了自1975年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塌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下文也将为您就加泰独立纷争的这一最新进展及拉霍伊政府可能实施的去毒化手段做出介绍。周六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是自加泰政府在周四再次未能就关于独立与否具体立场进行表达的前提下，由首相拉霍伊决定召开的中央政府应对方案的讨论会。根据会后拉霍伊所宣布的讨论结果，马德里将正式依据现行宪法第155条内容，使中央政府在经过参议院允许下，采取必要手段接管加泰政府，将地区领导人普伊格蒙特解职，并尽快推行当地的议会选举，以此来捍卫西班牙作为国家的统一。为了在政治上打倒普伊格蒙特政府的同时，又尽可能避免进一步激怒独立派支持者做出过激的反应，造成人心散涣或不可逆转的暴力场面出现，拉霍伊还代表中央政府宣布了不会因此彻底取消加泰的自治区地位，并同时保证稍后第七选举的顺利进行。他本人还进一步解释道，政府不希望依照宪法接管加泰地区，是在加泰政府的独立压力下才做出了这一决定。他还声称希望继续维护当地经济复苏的态势，而拉霍伊这种中间路线也在稍后得到了来自该国君主菲利普六世和欧盟方面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依照宪法程序规定，由拉霍伊提出的这一方案将毫无疑问地得到由他率领并把持了参议院多数席位的保守党通过，但马德里将如何在现实中将这一计划落实，并同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引起加泰中间选民的反感，是留在他本人面前的历史性难题。自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于1975年去世，民主宪法于1978年生效以来，尽管该国自治区及独立声音众多，但历届中央政府从未做出过需要动用宪法来维护国家统一的局面。毫无疑问，拉霍伊于当天的表态是首创性的，而他面临的同样也是前所未有且涉及到750多万加泰人切身利益的稳定局势和争取民心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局已定，西班牙国王费里普六世还是在当天出席活动时再次做出了我们不想放弃我们共同建立的国家的呼吁。那么首相拉霍伊和维宪派中央政府在接下来去普伊格蒙特化中又面临着哪些困难呢？首先，普伊格蒙特领导的加泰政府将不会如此容易的就听从来自马德里的命令。不要忘记，是普伊格蒙特在公投后单方面宣布了该地区的独立，也就是说，在他和独立派支持者的心中，很大程度上加泰地区与马德里的关系已不再是中央和地方的附属关系，而是一个迫于形势而未曾实现的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这一点也在加泰政府于当天的反应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由普伊格蒙特参加的抗议西班牙国家法院裁定两名独立派领袖入狱的游行中，在巴塞罗那得到了45万人的出席。他本人还在稍后的演讲中宣称，拉霍伊的这一决定有悖民主的态度，并指责马德里未能遵守法治原则，因此他将要求由独立派控制的加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相应的对应措施。通常来说，一个新的法案在西班牙参议院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通过，也就是说，由普伊格蒙特所领导的加泰政府需要在下周末之前通过行动对马德里的决定做出回应。 如果加泰政府选择继续保持沉默或公开表示反对该决定内容，拉霍伊则有权替换自治区的内政部长或警察总长人选对该地区的警力进行直接的控制。如果局势发展进一步需要，中央政府还可以要求加泰的警察力量开始撤防，换上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安全部队接管对当地的安保任务。此外，拉霍伊政府还可以直接接管加泰地区所有的官方财政活动、自治区的媒体机构，即在地方议会选举前设立特别委员会，监督和审核所有经过后者的立法动议。然而，独立派人士则认为，上述措施一旦实施，将代表了马德里对加泰地区进一步殖民化的动作，且将引发大量的抵抗或消极待命的倾向出现。届时，马德里方面则需要动用警力等强力措施来兑现承诺，但这也会引发诸如独立公投当天所发生的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从宏观上来看，中央政府将极有可能面临着不动用强力措施，决定将不会落实，但强力过度就会将人民们内部矛盾升级成敌我冲突的危险。此外，尽管拉霍伊政府维持西班牙独立的态度，目前得到了来自国内议会、反对党和欧盟的支持，但很难说如果加泰发生暴力事件造成平民伤亡，不但马德里这一决定的合法性将遭到严重的质疑，国际上的支持态度也会发生改变。最后，拉霍伊同样面对的是如何挽回加泰独立派民心和中间派人士对独立问题的看法。因为就算一切按计划行事，新的地区选举还极有可能选出另一个独立派政府，以此以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出现。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是本台记者刘芳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周末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法国内阁难以平息民选代表的不满情绪，总理菲利普前往马赛试图安抚地方政府，所作表态却未见成效，这是又一大报《费加罗报》报道的重点。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侧重报道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则围绕困难学生的教育问题展开。费加罗报今天刊出一篇对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林果的访谈。林果在访谈中表示，中国模式是民主专制。首先，林果在谈到习近平思想列入中共党章问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因为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主张与中国所有的一切背道而驰。习近平思想是反西方的，主要受中国帝国辉煌历史影响，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这是中国21世纪的综合思想。中国针对西方的反制模式是对专制制度的一种称颂，尤其它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发展社会的必要前提是实现社会的民主化。然而，北京却用最近50年的现实表明，不实现民主也可促成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吸引了全球如此之多的当权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重演。我们面对的并不是集权，而是一种民主专制，是一种具有民主形式的专制。在回答关于中国军队改革瞄准的目标是否为了夺取新的领土的相关问题时，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林果表示，一定要考虑到最坏的结果，也要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严重对立的世界。日本打算修改宪法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大的印度正与美国靠近，中国大有受到包围的感觉。这支快速崛起的力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遏制，这种感觉极有可能引发偏执狂。在谈到习近平有否可能修改宪法为第三次连任做准备的问题时，林果指出，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将会树立十分糟糕的形象。习近平有可能更聪明，可能会像普京一样指定一个接班人选。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在这场巨大的转型中成功地维系自己的力量。此外，今天《解放报》及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刊出一篇人物特写，介绍了 拉扎德大中华区投资银行负责人严兰。该报指出，严兰出身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曾经历了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相同的文革时代。在谈到个人经历时，这位年近60的中国女性表示，孩提时期经历的痛苦造就了其强大的性格，如今在她的眼中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报道注意到，面对中共十九大围绕改革话题展开的讨论以及各种挑战，严兰表现出更多的是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谨慎并不代表无所谓。报道指出，作为一位银行家，严兰十分清楚必须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忘记中国不像民主国家，他必须成为法治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陈明芬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的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安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最近传出消息说，内政部正在征询政府各部门的意见，如果国民的姓名在政府机关只用罗马拼音登记，不再用中文登记，对各机关的业务有没有影响这个问题。据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电视观众啊，向台湾著名的一位电视政论评论员黄志贤投诉说，内政部正在发函询问各机关呢、如果修改姓名条例，包括原住民、规划的外国人以及一般民众，未来在政府机关登记姓名的时候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罗马拼音，那这么一来对各机关的业务有没有什么影响。那投诉的这个观众还附上了内政部的这份公文，说明是真有其事。那这位政治评论员一向是以犀利著称，于是他在他的政论节目中跟脸书上强烈批判说，民进党是要消灭中国姓氏跟中国字，把台湾彻头彻尾的去中，把台湾人改造成不是中国人。他说民进党没有什么不敢做的，被祖弃宗到这样疯狂的地步，这不是国贼，什么是国贼？
那中国人的姓名只用罗马拼音登记，不用中文登记，这的确真的是令人震惊，也令人不解。台湾内政部真的会打算这么做吗？
内政部在星期四的晚上紧急发表了一个声明，强调他们绝对没有严厉规定一般民众的姓名不再使用中文。名嘴所指摘内政部要修改姓名条例，改变现行以中文登记姓名的方式，只能用罗马拼音，是刻意曲解跟抹黑。那内政部长叶君荣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也说，内政部的立场一直非常重视各族群的多元及身份的表彰，对于推动族群友善一点都不会打折，他不承认是要被祖弃宗。
那既然现在是以中文登记姓名，如果没有要改变的话，内政部为什么要发出这份公文询问各机关的意见呢？
哦，这问得好。事情是这样的，台湾现行的规定啊，是姓名登记以中文为原则，例外可以并列罗马拼音，这是因为原住民不断争取的结果。比方说啊，有一位阿美族的立委叫做古拉斯尤达卡，他姓名的罗马拼音就是 Glas Yotaka。 那登记的意义就是说，在政府机关的户政登记上面要以中文为主，但是你可以另外加注罗马拼音啊。那已经规划中华民国籍的外国人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啊，也就是说呢，中文跟罗马拼音并列，这个是一个是原住民，还有一个就是已经规划中华民国籍的外国人。那总之呢，这个原本是少数人的问题，但是最近古拉斯尤达卡这位立委他提案要修改姓名条例，希望原住民和已经规划的外国人可以只用罗马拼音在户政机关登记姓名，不必一定要登记中文。
那既然原住民希望这样做调整，这也只涉及到了少数人，为什么会变成一般民众也面临着只用罗马拼音登记姓名不用中文这个问题呢？
是，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了啊。内政部户政司有一位官员解释说啊，内政部做这项调查问这个各机关的意见呢，是因为最近民进党立委古拉斯尤达卡他要求修改姓名条例，那内政部呢又看到行政院长赖清德在一次地方行程当中承诺 要把客家话列为国家语言。于是呢，内政部就想到，那客语跟闽南语虽然大部分都有中文的文字可以对应，但是毕竟还是有少数没有中文文字可以对照，而且它的发音跟国语是不同的。那将来或许可能会发生部分的客家或是闽南族群的人士要求用他母语的发音，使用罗马拼音在政府机关登记姓名啊，所以就一并向各机关提出询问了。内政部说呢，他们只是设想的比较周全，完全不是政治考量。那此外呢，内政部在澄清的新闻稿里面其实说的也很暧昧。新闻稿说，未来姓名条例的修正以中文登记姓名的原则不会改变，至于例外单独以罗马拼音为姓名登记方式，将会参考各机关及族群的意见审慎研议。也就是说呢，它是有原则也有例外，然后呢会审慎研议。那新闻稿里面并没有很肯定的说将来这个姓名一定要有中文登记。
那台湾的舆论界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像政治评论员黄志贤在他的文章中就指出，就以黄这个姓来说，以罗马拼音来拼国语啊，黄是拼成 HUANG 啊，那如果用台湾的这个闽南语的念法呢，黄这个字就拼起来就是 NG， 变成了 NG。 那如果是用客家话来讲就变成 VONG 变成 VONG， 所以呢一样姓黄却变成三个不同的姓氏。那如果像我姓陈呢，用普通话念是陈，罗马拼音就是 CHEN， 用闽南语念呢是胆就是 TAN。如果用客语念叫做 Jin， 那罗马拼音是 CHIN， 又变成三个姓氏了。而且中国人的姓名每一个字都代表着父母对子女的期待跟关爱，如果将来可以只选择用罗马拼音，可以不用中文来登记姓名，那我们以蔡英文为例，普通话罗马拼音是 TSAIYINGWEN 啊，蔡英文，那别人要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中国名字呢？更何况如果再用闽南语把它念成蔡英文，然后再用罗马拼音来登记，那就不知道变成什么东西了。现在蔡英文政府呢秘密规划让台湾人的中国姓名可以用闽南语或是客语的罗马拼音在政府机关登记，而不用中文，这个将会牵涉到身份证、健保卡、护照、驾照、房屋土地权状等等全面性的变更，影响的层面可以说是难以想象。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全球的华人密切的关注。
好的，明峰，今天的台北一周专题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精彩的介绍。
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慧妮的技术合作，我们下礼拜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回来。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启叙利亚和平的外交转型时代。特朗普宣布允许公布数千份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害案的机密档案。揭露中国体育界兴奋剂丑闻的队医薛应贤已经前往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中国欲并购又一家德国机械设备生产商。捷克立法选举结果出炉，民粹主义党首翁富翁安德烈巴比斯大局获胜，极右翼异军突起。西班牙分裂局势恶化，马德里中央政府扬言罢黜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的席位。日本周日早间立法选举正式启动，安倍晋三意欲留任至2021年。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亚洲周刊，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还是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日高铁之争悬念，马新高铁掀起争夺战。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全长350公里，即将展开招标。中国凭着成本低、技术强、与马来西亚关系密切等优势占上风，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也加大力度争夺这块大饼。中日两国都以国家力量争夺马新高铁，中国多次高规格派团赴马来西亚宣传中国高铁，展现势在必得的决心。日本政府则将是定义为最优先的基建出口项目，由JR东日本、住友商事、日立和三菱重工等 日本企业组成联合体准备竞标。
那除了马新高铁之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哪个国家进驻高铁项目呢？
日本和中国在东南亚争夺高速铁路建设如火如荼，越南是日本认为最有把握获取订单的国家，但面对中国在高速铁路建设成本要比日本新干线低五分之二的成本优势，日本对于中国的竞争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日本会依照拿下印度高铁的经验，从政治经济战略合作入手，在政府开发援助以低息贷款等方面满足越南方面的要求。无论是现在要进行的越南铁路准高速改造，还是未来要建设新干线，日本绝不会放弃这个重要的建设项目。
那我们很好奇的就是，中国在竞标海外高铁的时候会采取哪些策略呢？
参与海外高铁竞标的七家中资国有企业组成联合体，这七家企业分别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开发银行以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里包括了五家上市公司，横跨建设、金融和经营三大领域，提供的服务涵盖高铁建造、维护、运营的全过程。其中中国中车将负责铁路车辆设计建造，中铁、中国铁建、中交建等企业负责沿线铁路桥梁基建，而动车信号系统则由中国通号负责。
那有如此雄厚的背景，那中国在争取海外高铁工程方面会面对一些挑战吗？
是的，适合中国的高铁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由于政治制度、举债能力、本土适应能力，甚至政治战争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中国向海外推广高铁时四处碰壁，一些已经公布的海外高铁项目被搁置甚至取消。据估算，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缅甸及利比亚已经取消的高铁项目总值高达475亿美元，是五个在建海外项目总值的两倍。
那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封面专题，除了这个专题以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与两岸的三角关系将因为十九大而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探讨海军在台湾停靠的可行性，掀起风暴。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出访太平洋友邦，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之间所有层级官员互访。
好的，感谢肖伟基先生。听众朋友，刚才是香港的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以及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中华世纪》，由艾米主播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10月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中共十九大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法国大报《世界报》也在10月15号的周末版的头版突然出现了“中国强国崛起”这几个字，并且用整整八页的特刊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进行分析和报道。不知是由于过分自信还是过分不自信，或者是对外国媒体的报道方式缺乏了解和认识，《世界报》的这一个特刊一出来，封面的这六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就立刻引起了华人圈的一片兴奋，在社交网站上也被刷屏，华人纷纷表示为祖国骄傲，有人说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一个强国了，也有人说乐见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等等。央视、环球时报等多家中国官媒在没有仔细阅读文章的内容前，也称法国主要的报纸头版出现了中文实在是罕见的现象，认为这就是中国迅速发展的现状。实际上，世界报作为法国最有权威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带着吹捧的口吻对另一个国家的政 政治和经济大做文章，而且世界报的网站在中国也是遭到封锁的无法打开，所以这次的特刊真的是有标题党的嫌疑。报道的内文其实大多都是在介绍事实的基础上，对包括中国政府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党权膨胀，推出熊猫外交，集权领导控制人民和企业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披露和分析。世界报完整的原文内容译成中文出来后，微博上出现了大量质疑官媒误会报道的贴文，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央视也急忙移除了相关报道的影片，而微博上就此事批评官媒的文章也逐一消失。世界报上这几个中文字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搞了一次罕见的媒体大乌龙事件。对于这个周末特刊的中文标题，世界报实际上在头版用小字进行了解释，说强国崛起套用的是于2006年的中国12集的纪录片的标题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等九个世界级的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世界报说纪录片的作者对这些大国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总结后，认为中国现在也走上了崛起道路。另外，世界报也指出，强国这个词也是台湾和香港对大陆讽刺性的称谓。该报特刊的内容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本台之前在一些节目中已经有所报道，本次节目就聚焦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握权之路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展开，欢迎收听。世界报的记者到了现在很有名的梁家河，习近平从1968到1975年在这里插队。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后，梁家河也成了朝圣之地。尽管中国官方禁止搞个人崇拜，但是梁家河这个小村每天还是要接待5000多名来参观习近平曾经生活过和居住过的地方的一些民众。世界报的记者回忆了5年前在梁家河的遭遇，他说和目前游客云集的局面相比，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他说5年前2012年11月份在习近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前的几个星期，他曾到过这里，但是当时当地的中共干部不仅不让记者进入村子进行采访报道，甚至还威胁要用车压死他们。这是因为习近平在几个星期后即将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这段时间当然不能允许任何扰乱权力交接的事件发生。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里配备有专业的导游，电动汽车来迎接游客。一位26岁音译为李娜的导游告诉记者，游客来参观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习近平的思想。世界报的记者评论指出，梁家河在习近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树立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梁家河让他摆脱了反革命的儿子、红二代这些头衔，而具有了人民的儿子这样的新称谓。习近平15岁以知青的身份返回陕西父亲的家乡，但是梁家河的条件实在是过于艰苦。3个月后习近平就跑回了北京，但遭到公安的盘查，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又回到了梁家河，一直待到1975年才离开。这里的导游介绍说，习近平在当地不仅进行艰苦的劳动，他也学习农民的生活。世界报记者指出，游客们必须要记住的一点是，习近平是人民的儿子，他和人民群众心心相通。一名从西安来参观的老师表示，习近平已经成了一个偶像。在习近平的帮派这篇文章中，世界报的记者对习近平安排自己的亲信过程也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是派系斗争，习近平用5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亲信被称之为枝江帮的人上了位。中国目前的几个政治新星都是习近平在浙江和福建担任领导期间跟他有过交往的人。这个帮派大约有20多人，他们升迁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今年5月份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尽管连中央委员会的候补都不是，但是已经被认为是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香港的政治评论员林立和认为，这在中共历史上也实在是少有先例。世界报指出，习近平的人之前也曾表现出一些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很快他们就都屈服于习近平对权力绝对控制的野心。北京市的一把手蔡奇在19大前就下令清洗网络上的谣言， 但在这些被认为是中国第六代领导人代表的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陈敏尔。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的副省长，今年七月份取代了因为贪腐而落马的孙政才，出任了重庆市委书记这一职位。落马的孙政才也曾被认为是在五年后在中共的二十大上要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的人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将可以让陈敏尔今年进入政治局，但是他不一定入常，这可能会阻止他被指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就像习近平在2007年被指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那样。世界报驻北京的记者指出，在掌握权力的道路上，习近平的人通常被安排在了一些由习近平创立的与现行机构平行的机构内，即某个领导小组里担任关键性的职务，以便取得控制权。习近平曾经批评过帮派，包括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共青团派。这篇文章在结尾也不无讽刺地写道，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进行的无情和前所未有的强势的反腐运动，已经导致上百名中共高官落马，他要安插自己的人的位置早已被腾出来了。对于习近平需要如此集中和掌握权力的原因，世界报分析说，这要上溯到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这个可怕的年份。在经历了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后，薄熙来的事件爆发将中共拖入了一个可怕的内斗，甚至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另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的逃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这让中国关系陷入了新的危机。但是当时由胡锦涛当政的中国和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奥巴马和咄咄逼人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执政的美国政府相比，显得有些沉闷而平淡。当时中国全国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反抗的情绪，政府的宣传工具受到挑战，人们呼吁更多的政治参与权。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让那些曾寄希望于他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大跌眼镜。他毫不留情地以反腐的名义清洗共产党的队伍，安插自己的亲信来巩固权力，对军队也进行改组，同时禁锢公民社会。北京的一名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告诉世界报的记者，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四五年前他们都很乐观，认为中国正朝着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前进，社会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大家不得不放弃这个幻想。他说，集权没有消失，我们以为碰到了天鹅绒，但是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深陷铁丝网。在采访后，这名知识分子发了邮件给世界报的记者，表示他希望匿名。他说，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中，还是谨慎为上。在《习近平红色皇帝》一文中，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在完全控制了中国社会后，中国的这名头号人物要实现他的执政野心，重塑新中国的强国地位，十九大就要为他的执政再次加冕。世界报驻北京记者认为，在十九大上，习近平与历史有约，他将加入中国建国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的行列。十九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将习近平的思想列入党章。之前获得这个待遇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但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实现的。但是今年64岁的习近平通过十九大要实现这个创举，在当政期间就将自己的思想列入党章。对习近平这个既保守又提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重塑了共产党，将社会屈服于他的专制政府的理念中，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党的霸权和一个强大同时又有征服欲的国家的名义下实现的。他对外强势，甚至不惜在南海挑起紧张的气氛，对内实行封锁的政策，压制意见人士和律师。中国著名的毛主义者司马兰就说，外国人经常问习近平采取的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习近平既是毛泽东也是邓小平的学生。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集毛和邓于一身， 带领中国征服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和土耳其的领导人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替换方式。同时，在美国的经济急速下滑的同时，中国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标榜为世界一体化的代言人，一带一路走出中国为所经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造的计划，但在中国市场却越来越封闭，欧盟也开始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重回传统价值观。共产党作为中国富强的推动人和唯一的团结力量，的确得到了赞扬。中国人认为，经过19世纪屈辱的殖民史以后，中国终于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十九大召开前，中共的宣传工具也对习近平的外交成就进行了宣传。九月份播出的6集纪录片《强国外交》中就直接指出，中国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重新具有了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能力和信心。纪录片中指出，习近平在5年期间出访了59个国家，出席了各种国际峰会，俨然以世界新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听众朋友，以上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世界报周末版中国特刊对习近平的一些介绍的文章，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法语教学，一起来关注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二阶段，得3000分，您也找到了圣母院。
巴黎不是你，而是特丹。
您揭开了第一部分谜底。
La statue de mine d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雕像俯视死人，但剩下的谜语有什么含义呢？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Ce sont des cartes postales. Non, non, tu y prends, c'est beaucoup trop cher.
Emma, 我们应该找到旧书商和剩下的谜底答案。
Bouquinist? 这儿倒有不少。Pardon, monsieur, vous êtes bouquinist?
Non,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Vous n'êtes pas bouquiniste?
Non, ils sont là-bas.
Ah, 那边。Merci.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Vous avez des BD? Salut Pierre,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et toi?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Vous avez un beau livre. Qu'est-ce que c'est?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Oui, la statue, la fertilité.
Je ne comprends pas, désolé.
Oh, merci.
Dites-moi,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Ah, vous ne parlez pas français.Excusez-moi une minute. Oui, bonjour, monsieur.
第一个人不是卖旧书的，他说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这是否定式。Je suis chinois.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好像有点太坚持。
对。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他还说Combien?
多少钱？
他想买我的书。
去找另一个人。
Au revoir, monsieur. Alors, mademoiselle,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Je ne... Non, merci.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ttendez!
Ah, 糟了！他们追的人是我吗？
Mademoiselle...Ça va?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C'est un livre.
Spécial. Oui, très spécial.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t vous?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Oh, 他知道谜语. Oui, Mais la fertilité est...
Chut ! Pas ici.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Vous comprenez ?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Non,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Désolé.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u revoir ? Oh, ben, au revoir !
真奇怪，这是个谁？
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干嘛还要问这是什么？
对呀，而且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他不买书，而且希望我离开。
他也许想和你到别处见面。
对 ，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Sabin， 就是 rue Saint-Sabin 五号。
il y a 的意思是有，就是说有一个书店。他约你在那儿见面，
有道理。我们叫埃德蒙送我去那儿。
有人来找旧书商，快躲起来！
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等一下 ，faites attention， 老头也许有危险。
得1500分，
跟上旧书商。
好，走吧。
第六场游戏结束，您得45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启叙利亚和平的外交转型时代。特朗普宣布允许公布数千份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害案件的机密档案。揭露中国体育界兴奋剂丑闻的队医薛印贤已经前往了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中国欲并购又一家德国机械设备生产商。捷克立法选举结果出炉，民粹主义党首富翁安德烈巴比斯大举获胜，极有意异军突起。西班牙分裂局势恶化，马德里中央政府扬言罢黜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之位。日本周日早间立法选举正式启动，安倍晋三意欲留任至2021年。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技术支持来源于崩山曼。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各种平台关注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再会。
Le vent souffle en Arizona, un état d'Amérique dans lequel Arizona. Cowboy dingue, du bang bang, du flingue, de l'arme, du cheval et de quoi faire la bringue. Poursuivi par Smith et Wesson, Colt, Beringer, Winchester et Remington. Il erre dans les plaines, fier, solitaire, son cheval et son partenaire. Parfois, il rencontre des Indiens, mais la rue est vers l'or et son seul dessein. Sa vie suit un cours que l'on connaît par cœur. La rivière sans retour d'Otto Preminger, tandis que John Wayne est looké à la Lucky Luke, propre comme un archiduc. Oncle Sam me doute, Hollywood nous burn, Hollywood burn, dans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 comme dans les nouveaux westerns. On dit gare aux gorilles, mais gare à Gary Cooper. Le western moderne est installé dans le secteur. Quand la ville dort, les trains ne sifflent pas. Les sept mercenaires n'ont pas l'once d'un combat. Harry, désormais, est proche de Gare de l'Est. Il souhaite évoquer les lieux pour un nouveau Far West. Les saloons sont des bistrots, on y vend des clopes. Pas de la chip, du top, du cinémascope. Il entre dans le bar, commande un indien. Scalpe la mousse, boit, repose le verre sur le zin. Une douche cheveux se part, sous des types se baignent pour des motifs futiles comme dans les nouveaux westerns.
Les States sont une sorte de multinationale. Elle exporte le western et son modèle féodal. Dicte le bien le mal, le Luke et les Dalton sont camouflés en Paul Smith et Weston. On dit que ce qui compte c'est le décor. La vie ne fait pas le moine dans la rouille et vers l'or. Dès lors, les techniques se perfectionnent. La carte à puce remplace le Remington. Mais Harry, à Paris, n'a pas eu de chance. On le stoppe sur le périph' avec sa diligence. Puis on le place à Fresnes, pour que Fresnes le freine. Victime des directives de ce que l'on appelle le nouveau western. Le nouveau western. Ressemble à une balle perdue. Dans le système moderne se noie l'individu. Pour rester lucide, il s'approvait de brandy. Désormais on brandit et les shit et baby. Ou blanche et la chevauchée fantastique. Toujours à contre-jour, c'est bien moins héroïque. Dans le monde du rêve, on termine par un happy end. Est-ce aussi le cas dans ce que l'on nomme le nouveau western? Yeah. Le nouveau western. Le nouveau western.